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10号星期一。美国参议院朝着结束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为经济前景应该说带来了曙光，所以科技股呢在今天是领涨，四大指数集体收红。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上涨103.63点，上涨了 1.54%， 收于6832点，纳指上涨522点，上涨了 2.27%， 道指呢上涨了381点，上涨了 0.81%，费半上涨了209点，上涨了 3.02%， 收于7157点。美国政府关门已经持续了41天，从华府周末传出了重大的协商有所突破之后，市场对于政府重新运作的信心升温。最新的法案呢，在上周日晚上也已经是发出来消息，并且迅速的、快速的通过了参议院程序性的投票。所以，民主、共和两党部分议员呢，都在合作。这次停摆已经拖累了消费者信心。政府的服务的停顿也让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延后发布，为联准会政策添加了不确定性。本周 CPI 和 PPI 这些通货膨胀指标也是会受到影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周一说，参议院将会尽快的就临时支出法案进行全体表决，目标是在几小时之内要付诸投票，但是众议院前景呢仍不明朗。这个法案呢将会提供政府资金到明年的1月30号，但是呢并没有纳入民主党先前提出的延长医疗补助的这个要求。上周科技股面临的从四月以来最剧烈的回荡之后，美股本周又迎来了反弹。先前呢，包括英伟达这样的成长股因为 AI 估值过高和泡沫的疑虑而受压。本周市场的焦点呢是在企业财报上，娱乐业也有迪士尼会报告它的财报。来看几个个股消息，苹果在今天呢是开高之后却又迅速的下跌，随后维持在低档区间震荡整理，收盘呢仍是微幅的小幅收高，收高了 0.45%， 报每股269.43美元。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苹果不会像原来计划的一样在2026年的秋季推出下一代的 iPhone Air， 主要呢是因为销售疲弱。辉瑞以100亿美元收购了肥胖药开发公司 Metsera， 尽管诺和诺德在竞标中落败了，但是市场认为啊，诺和诺德没有跟价是明智之举，展现了他的财务纪律，反而应该说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Metsera 在周一下跌超过 14%， 辉瑞收黑 0.18%， 丹麦药厂诺和诺德走高 0.57%。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如果政府重启的话，延后公布的经济数据也会陆续的恢复。摩根士丹利指出，首项主要的数据可能是9月份的就业报告，而通货膨胀和消费支出这些数据呢，可能会需要1到2个周才会发布。Wedbush 分析师 Dan Ives 在报告中说，市场近期对于微软、Palantir 还有英伟达这些人工智能龙头的资金的涌入，虽然为板块带来了支撑，但是呢，也可能啊在短期内增加科技多头行情的隐忧。道富银行宏观策略主管他说，十月份通胀的上行行动可能已经有所放缓，随着市场进入季节性的折扣期，物价变化仍然需要持续来观察。目前通胀虽然有韧性，但是还没有出现异常的走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黄金在今天啊是强劲上涨 3%， 又触到了2个周的高点，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数据走弱，市场呢是压住联准会可能会降息，带动市场对于避险黄金的买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关于报税的一个消息，是说美国国税局直接报税系统明年就不会再使用了。那么关注报税的听众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消息哦。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国税局在11月3号向曾经参与国税局直接报税程序项目的各个州的审计长就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国税局的直接报税网站呢在2026年的报税季就不会再使用了，未来启动日期还没有确定。 截止到11月5号，直接报税网站显示，直接报税已经关闭，更多的资讯将在稍后公布。根据《华盛顿邮报》和 NetGov 最先报道说，相关各州审计长收到的电子邮件确认，这个项目呢，明年就不会再提供了。那么这个程序是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开发使用的，对一些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免费开放。这个程序遭到了国会共和党籍议员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已有的免费报税程序早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系统呢是在2024年推出来了，当时花了数千万美元，并且从2022年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中获得了一部分的资金。当时在2024年的5月，国税局就宣布这个计划将会永久化，商业报税公司呢就纷纷表示强烈的反对。美国财政部长兼现任国税局局长贝森特在11月5号的时候呢，就曾经表示说，直接报税程序使用率不高，私营部门其实可以做得更好。那么纳税人权益中心根据资讯自由法向国税局提交了申请，获得了关于这个专案的最新的评估报告。报告说，2025年纳税年度总共有29万6500多名纳税人使用了直接报税系统缴费，高于2024年的14万多人。从川普总统再次主政入主白宫以来，这个计划呢也是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今年的4月，川普政府计划取消这个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呢就被告知说停止为2026年的报税季开发这个项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突发的消息。最近的新闻实在是很多啊，那么这个消息是说啊，川普宣布11月2号到11月8号是反共产主义周，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宫是在声明中说我国举行反共产主义周是庄严缅怀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灾难。共产主义呢，跨越了各大洲，祸及到了数代人，为国家和人民的心灵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超过1亿人的生命被那些试图抹杀信仰、压制自由、摧毁人们辛勤劳动所得的政权夺走。这些政权侵犯了被压迫者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声明中说，在我们缅怀逝者之际，我们重申国家承诺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和人类资源，并再次重申任何政府体制都无法取代自由人民的意志和良知。声明还表明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带来的只有毁灭，它所到之处都压制异议、惩罚信仰，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人屈服于国家权力之下，而非捍卫自由。声明说，它的历史是用血和悲伤写成的，残酷地提醒我们，共产主义不过是奴役的另外一种说法，披着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外衣，但他们的讯息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放弃自由，信赖政府的权利，用空洞的控制感换取繁荣的承诺。美国拒绝这种邪恶的教条，我们始终是一个建立在永恒真理之上的国家，即自由和机会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任何意识形态，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国内的，都无法剥夺他们。声明说，值此反共周之际，我们团结一致，捍卫构成我们自由人民身份的价值。我们缅怀压迫的受害者，让他们的事业永存，并确保共产主义以及任何剥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制度，最终都彻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哇，这个声明看起来真的好像是一个宣言哦。那么邓梅在这里要为大家插播一下这个声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方面，看看城市的这个城投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025年的11月，北京传出了中共地方债务化解进度的一个严重滞后。那么随后呢，多家金融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共城投债发行规模大约是2.81万亿元，但是净融资居然是转为负值，偿债压力是全面上升。部分省份呢，以展期资产置换还有土地抵押维持现金流，实际债务并没有减少。官方资料显示，去年年末城投债存量呢大约是15.5万亿元，如果按照广义口径估算呢，更是高达40万亿元。就在中共财政部多次强调不得新增隐性债务之后，像贵州、云南、河南这些地方仍然以政府回购和资产注入了万事支撑平台运转。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多个地方的化债行动呢进展是非常的缓慢，再融资和展期频繁出现。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他报告说，截至到9月底，地方融资平台数量还有债务规模看似呢是下降超过60%，但是市场指出这些多数是属于数字平移。受访的地方财政人员透露说，部分地区呢是以账面化债的方式来应对考核，把债务转入国企或者是城投资产来规避审计。有一位贵州的城投公司的主管说，公司有2笔到期的债务被延到了明年的第4季度，报表上显示已经置换，实际呢仍然是属于展期。分析人位指出，地方债务正在显示从显性账户转到隐性平台，结构性的风险并没有减少。财经学者认为，只要是中共的地方财政收入疲弱，那么土地市场不回暖，化债这个行动就难以落实。中共中央目前更多的是依赖行政督导维稳，但是经济实际增长呢是迟迟没有实现所谓的化债的成果，不过就是一些表面的文章。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